周末好，我是鲁南，从美国华盛顿自由亚洲电台欢迎各位收听文学禁区专题节目。从上一期节目开始，我们临时中断了对徐文丽的著作《我以我写见轩辕》的选读，而开始选读余杰的著作《我无罪》《刘晓波传》。上次我们开始选读著名的历史学家余英时教授为《我无罪》撰写的序，现在我们继续选读这篇序。我第二次和他接触是通过长途电话，是在2007年夏天，距初次见面已18年了。不知为什么他忽然心血来潮，从北京家中打电话向我致意。他当时非常忙碌，除了争取人权的许多活动外，他又接办了苏小康民主中国的网站，同时还担任着独立中文笔会的会长。我对他当然十分关切，电话上大约谈了十几分钟。最使我感觉深刻的不是别的，而是他的态度和语气与18年前判若两人。他变得心平气和，富于温情而全无激情。涉及中国前景之类的大问题，他既能从大处着眼，又能从小处着手。余杰对晓波曾有以下一段描写：90年代以来，晓波如同一块被时间和苦难淘洗的晶莹剔透的碧玉，早已去除了当年个人英雄主义和自我中心主义的污垢，他变得越来越温和，越来越宽容，越来越谦卑。用刘霞的话来说，就是越来越让人感到舒服。我和晓波的两次谈话恰好可以和余杰的观察互相印证。我在序文开头说，有余杰执笔为晓波写传是天作之合。现在我可以交代一下这句话的根据何在。我的根据便是上引余杰那篇，看呐，那个口吃的人。以年龄而言，晓波和余杰是两代的人，但他们却生活和思想在同一个精神世界之中。更重要的，他们之间的气类相近也达到了最大的限度。读者只要能细细体味余杰这篇回忆的文字，必能得知。陈寅恪形容他和王国维之间的关系，写下了许我忘年为气类之句。他们也是气类相近的两代人。陈寅恪写王观堂先生挽词和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都传颂一时，流播后世。正是由于气类相近，为英雄才能识英雄。现在余杰写晓波生平，不但有过去，还有长远的未来，携手开拓共同的精神世界，这将是历史上一篇最美的故事。2012年5月15日于普林斯顿。刚才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余英时教授为余杰的著作《我无罪·刘晓波传》写的序。下面是这本书的引子，刘晓波人生之四幕剧。2010年10月9日，也是刘晓波荣获诺贝尔和平奖的次日，中共当局安排刘霞与刘晓波会面。刘晓波告诉刘霞，之前他已经由监狱方面得知自己获奖的消息。面对刘霞，刘晓波激动地流下眼泪，并说：“这个奖是颁给六四亡灵的。” 刘晓波被中共关押在监狱之中，成为诺贝尔和平奖100多年的历史上第二位在狱中的获奖者。由于刘晓波无法出席颁奖典礼，在颁奖典礼上，诺贝尔委员会罕见地设置了一把具有象征意义的空椅子。最支持刘晓波的捷克作家哈维尔在天鹅绒革命后当选捷克总统，但他仍然不喜欢穿着正式的服装。他拒绝了朋友奥地利王子施瓦森伯格买给他的西装。这些衣服我一件也穿不出去，哈维尔说，这会让我看起来像个小白脸儿。他通常就穿一件套头衫和牛仔裤，踩一辆踏板车，在城堡的走廊里穿梭。与哈维尔相似，刘晓波在穿着上也是随意而简朴，他不喜欢穿西服打领带。有一次朋友请他去一家高级的俱乐部吃饭，他穿着牛仔裤就去了，结果侍者非得让他换一条西裤才能入内，让他很不高兴，勉勉强强的才换了裤子。80年代刘晓波风头正劲的时候，他在北师大的讲台上随随便便地穿着旧牛仔裤和拖鞋。刘晓波博士班的同学孙金说，那时我行我素的刘晓波经常背一个破书包，穿个短裤拖鞋，上身是一件 T 恤。当有人非议刘晓波的打扮时，刘晓波得意地回答说，我这一身衣服还不到10块钱。如果将来有一天刘晓波获得了自由，也就意味着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已经启动。那时刘晓波会不会被邀请到奥斯陆市政大厅，诺委会为他补上一场颁奖典礼？那么在颁奖典礼的现场，刘晓波会不会身穿一身笔挺的黑色燕尾西服呢？西装革履的刘晓波不知该是怎样的模样。每个人的人生都充满了如果，刘晓波也不例外。如果刘晓波的父亲不是文学教授，如果刘晓波没有当过知青，如果刘晓波没有考上吉林大学中文系并加入赤子心诗社，在那个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时代，他会成为一名笨拙的工程师吗？如果刘晓波没有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并留校任教，如果刘晓波没有发表那篇新时期文学充满危机的发言，如果刘晓波没有挑战思想界前辈李泽厚，他会是一名谨言慎行的美学教授并一生默默无闻吗？在天地玄黄的1989年，如果刘晓波老老实实的在国外当访问学者，而不是如飞蛾扑火般回国，如果刘晓波只是学运的旁观者，而没有发起四君子绝食，如果刘晓波没有在广场上坚守到最后一刻，并劝说学生撤离，他会免于牢狱之灾吗？在全民下海的90年代，如果刘晓波转而经商弄潮，如果刘晓波重新走入象牙塔做考据式的学问，如果刘晓波在写作畅销书方面动用了一丁点才华，他会成为一名腰缠万贯惺惺作态的儒商吗？在进入21世纪以后，如果刘晓波不曾当选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并为言论自由奋战，如果刘晓波没有在海外媒体和网站上发表数百万字的政治评论，如果刘晓波没有参与起草和组织08宪章，他会第四度入狱并荣获诺贝尔和平奖吗？每一个如果都有可能是人生的一个岔口。在过去的30年里，如果中国没有刘晓波，或者如果刘晓波的责任感，也可以称之为责任感和企图心等的种种混合物不够强，那么情况将会如何呢？刘晓波的存在，刘晓波的受苦，对所有人都是一个提醒，我们并不单独存在于这个世界，我们必须考虑到周遭的世界，并担负起共同的责任。刘晓波依据自己的良心， 以负责任的态度行事，让我们知道如何自处于世。1977年，时年22岁，当过多年知青的刘晓波考入大学，使其成为一名独立知识分子的起点。此后的30多年，刘晓波的成长历程和公共活动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或者说四个剧目。第一个阶段，从1977年至1989年，是刘晓波的学习时期、发任时期和成名时期。广义的80年代，包括70年代末期，是当代中国少有的一段蓬勃向上、充满希望的时期。尽管期间也有过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政治运动，但在胡耀邦和赵紫阳的约束和控制之下，此类回潮的政治运动并没有对文化思想界造成致命之伤害。刘晓波得益于那个时代的精神氛围，自己也成为其中的推波助澜者。他从文学批评和美学领域进入到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国知识分子及政治制度的批判。他的著述洛阳之贵，他的演讲风靡校园。1989年春，学运潮起，刘晓波依然返回国内，全身心地投入其中，由黑马而为黑手，由书斋中人而为行动中人，由青年导师而为国家公敌。枪声响起的那一刻，他的青年时代已告终结，是为刘晓波人生之第一幕剧。第二个阶段，从1989年至1999年，是刘晓波的入狱时期、受难时期和沉潜时期。此十年是中国社会政治停滞、经济腾飞的十年，是知识分子集体溃败、基本价值悬置的十年。在邓小平提出的“奔小康”的口号之下，中国民众不得不接受自由被剥夺、人权被侵犯的现实。一门心思赚钱去，钱成为中国人唯一的信仰。在知识界内部，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后现代主义、传统文化热和新左派等思潮，在官方默许和鼓励下相继兴起。与之对应的是，自由主义日渐边缘化。这十年间，刘晓波因为积极介入人权活动，先后三度有近六年的时间失去自由，即便在狱外，他也常年遭到国保警察的严密监控、跟踪，甚至被非法软禁，生存状态极为恶劣。但是刘晓波没有放弃，没有气馁，没有因为被大众遗忘而焦虑不安，而是继续阅读文献、观察社会、联络同道，寻求新的发力点。在此期间，刘晓波多次起草、组织和发表呼吁当局实行民主、保障人权和为六四平反等主题的公开信。不过他只能在一个很小的异议人士圈子内活动，基本上是一个孤独的先行者的角色。此为刘晓波人生之第二幕剧。第三个阶段，从1999年至2008年。是刘晓波的政论写作时期、公共知识分子时期和人权活动家时期。这期间，中国的经济快速发展，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腐败问题变本加厉，社会矛盾日渐尖锐。在江泽民和胡锦涛的任期内，中共对外宣示大国崛起，输出中国模式，对内宣扬和谐社会，实则暴力维稳，秘密警察日渐猖獗。另一方面，公民社会逐渐萌芽和壮大，非政府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网络的普及带来前所未有的资讯自由，而知识界也出现了更大的分化，被招安和主动交纳投名状者如过江之鲫。中国式集权主义在通往现代社会的过程中不断变异， 大部分人都像这副忽而龇牙咧嘴、忽而口蜜腹剑的丑恶面目低头臣服，并自我辩解说，既然不能打败他们，就加入他们吧。于是犬儒主义盛行，各阶层一起溃败，中国社会失去了变革的动力。这一时期，刘晓波仍然处于警方的严密监控之下，不过除了在每年特定的敏感时期遭到短期软禁和传唤之外，并没有再度入狱，他的生活相对比较稳定。在早年的知识储备和学术训练的基础上，加上对社会转型进程中知识分子角色变化的自觉，他保持了敏锐的问题意识和批判热情。他不懈地思考着转型的方案，乃至转型后的方向，为后改革的软着陆提供了一个打通知识界与民间社会的弥足珍贵的独特视角。其中在2003年至2007年间，刘晓波连任两届独立中文笔会会长，使笔会的重心由海外转移到国内。在一帮同仁的配合与支持之下，将笔会打造成中国大陆第一个突破当局结社限制、捍卫言论自由、推动中文文学的独立社团。2008年，刘晓波卸任笔会会长，又投入08宪章的修订和组织工作，直至当年12月8日被捕。领导独立中文笔会和08宪章运动，凸显出他的一个新身份，民间社会的组织者和协调者。此为刘晓波人生之第三幕剧。第四个阶段从2009年至今，从2008年12月8日深夜警察破门而入那一刻起，刘晓波即失去自由。2009年12月，刘晓波被判处11年重刑。2010年10月，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尽管囚禁了刘晓波的身体，但中共当局已经无法让刘晓波这个名字从公共生活中彻底消失。刘晓波的存在就如同一面照妖镜，照出了中共独裁政权的本质。只要刘晓波仍然被关押在狱中，无论戴上什么样的面具，中共都无法掩饰其狰狞面目。而诺贝尔奖的荣誉也将刘晓波推到一个新的位置。尽管刘晓波的价值并不单单由诺贝尔奖来定义，但诺贝尔奖让刘晓波在未来中国的社会转型中有了更强大的着力点。刘晓波的好友陈军指出，我深信晓波在这方面是有自我期许和准备的，他如果能继续他的坚持，继续他多年的阅读和写作，他也会像哈维尔那样的杰出人物一样，对中国有更深远和持久的影响力，这有可能比在具体环境中推进中国民主化来得更加重要。我有信心他能胜任这个角色。在不久的将来，刘晓波有没有可能举起那根撬动中国社会变革的杠杆呢？关于刘晓波未来的第四幕剧，让所有关心中国前途与命运的人拭目以待，并充满无限想象。刚才是《我无罪·刘晓波传》的作者余杰为书写的引子，下面就是书的第一章，题目是《黑土地上一少年》。回首文革，记忆中充满了好奇、刺激、亢奋、野蛮、残酷和无拘无束，人的破坏性本能、虐待狂本能和陷害他人以求自保的本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能量长期被压抑的火山喷发了，吞没了一切。每个层次的人都有自己的革命对象。刘晓波。一，共产党将军的儿子。在专制国家，要成为一名坚持真理的异议人士， 所付出的代价是很难拥有正常的家庭生活。缅甸的昂山素季女士为了留在祖国，带领同胞争取民主，放弃了在英国牛津习以为常的贤妻良母角色。缅甸军政权不给她的家人签证，企图以亲情逼她出国。在丈夫麦可病重的时候，昂山素季没能前去照料，直至麦可去世，她也未能与之见最后一面。不过他们一起做出了决定，这是很坚贞的情谊。与之相似，刘晓波在反抗暴政的同时，也未能一并担当起好丈夫、好儿子和好父亲的多重角色。1989年的天安门屠杀之后，让刘晓波最痛心的结局是与妻子陶丽离婚。离婚协议送到监狱中时，他平生唯一一次如此吃力地签上自己的名字，以往在无数崇拜者索取签名的笔记本上签名，他的笔记是何等的潇洒流畅。在离婚协议中，双方协定他们的儿子刘陶由陶丽抚养。那时刘晓波尚在狱中，根本没有条件和能力养育孩子，即使出狱后，他的生计也没有着落，长期处于警方的严密监控之下，只能让儿子跟着母亲和外公外婆过。这段时间是刘晓波人生中的最低潮，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不接受任何记者的采访，尽量缩小社交范围，更不想多见那些因六四而受到某种牵连的人，看书、念英文、和女朋友相爱、和朋友聊天，时常去看看病中的前妻和8岁的儿子。不久后，陶丽移居美国，儿子刘陶住在外公外婆家，直到中学毕业后才赴美念大学。在这几年里，刘晓波偶尔去探望儿子，这是他与儿子之间非常有限的一段接触。后来在被劳动教养的3年里，刘晓波只好委托新婚的妻子刘霞去探望孩子。刘霞在探监之后，又不辞劳苦地去探望刘陶，成为父子间沟通的一个管道。而刘晓波第三次出狱时，儿子已经赴美留学。在长达10几年的时间里，陶丽的父母陶德珍、普曼丁这对老夫妇在外孙刘陶身上倾注了无尽的心血，外公外婆轮流从早到晚照顾孩子的衣食起居，陪他做功课，给他开家长会，还常常带他出去玩，包括同事间的聚会也常常带着他。小小的流着鼻涕的陶陶，在年过花甲的外公身边，不像个隔辈的外孙，倒更像是一个陶家的小老四，外公外婆的小老疙瘩。刘陶的姨妈陶宁在一篇回忆父亲陶德珍的文章中写道，您最钟爱的外孙陶陶现在不仅长得比我们三个都更像您，虎背熊腰，而且举手投足言谈举止处处和您如出一辙。看着这孩子，妈妈和我常常会突然愣住，我们眼前的明明就是一个年轻的您呢，超乎常人的优异成绩，他令人赞叹的仁义心肠，他的德才兼备、至善至孝，都使周围的人惊异万分。常常有人向姐姐取经，问这样的好孩子是怎么教育出来的，姐姐总是告诉别人，这孩子是他外公带出来的。听众朋友，以上选读的是余杰的著作《我无罪·刘晓波传》。自由亚洲电台的文学禁区专题节目这次就播送到这里，我是鲁南，感谢各位收听，下个周末再会。